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本周知悉9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然后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22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1038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大家一起来解体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自己周围的邪恶场所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也谈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看了彻底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迫害一文想到的。走出自己的路，让资料点真正达到遍地开花。三言两语，做过了与做到了。建议农村同修农忙季节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关于修炼形式问题与琉璃师所同修切磋。再忙也要保证学法时间。与不重视练功的同修交流。师父给我换了新味。清除邪党文化，给生命加上正念。我地区建小型资料点的经历。在接下来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几种讲真相小方法。在迫害经过中列出迫害者的名字，读后感。曝光和解体山东两处黑窝。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传统文化栏目，请听故事，施政不善，饱受天谴。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7日至11月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中共邪恶，呼唤正义良知。10月28日、29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已是初冬，法轮功学员在近郊的列列戈尔摩广场上摆上图片简介，不顾凛冽的寒风，在优美的音乐中练起了无套功法，派发法轮功简介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传单。28日，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在大风夹着雨雪中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人们展示功法，发真相报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10月27日致信中共驻欧盟大使关成员，以严厉的口气要求立刻释放法轮功学员曹东及高志胜律师，并表示将亲自向联合国提出曹东和高志胜的案件。 麦克米兰·史考特说，如若曹东和高志胜不能得到立即释放，他将于11月8日至9日访问联合国期间，亲自要求联合国介入二人的案件。麦克米兰·史考特还将此信抄送欧洲委员会外交事务专员费兰多·沃德勒、欧洲议会主席波雷尔·冯德勒斯和欧洲议会对中国代表团主席斯德克斯。
法国人权组织为人权而行动协会主席玛丽·弗朗索瓦·兰佩蒂女士在日前受到总统外交顾问罗朗·比利接见时，强调了法轮功团体受中共迫害的严重性，请总统顾问转交了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负责人唐汉龙致总统希拉克的信。兰佩蒂还请比利先生转交了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关于中共活体摘取器官调查报告及他们致总统的信。兰佩蒂说，作为人权组织，我们对此表示担忧，我们不希望法国的研究人员成为买卖器官这种残酷事情的同谋。比利先生回答说，如果得知哪个研究人员参与这种残忍的事情，那他就要受到法国法律的惩罚。
10月28日、29日，日本横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通向著名的文化贸易商业地区港未来的樱木町车站附近人群络绎不绝的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告诉日本人民在中国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情，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
党服务中心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10月28日在高雄市发起南台湾七县市声援1500万勇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大型集会游行，同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7年的迫害。立法委员李坤泽与会，谴责中共泯灭人性、迫害善良，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他表示，尊重生命、人权的基本保障是不分种族、肤色、国家和性别的。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10月27日主持中共摘取器官暴行及相关人权问题因应对策研商会议时表示，中国大陆进行不法器官移植严重违反人权，应予强烈谴责。此外，如何有效防止国人赴大陆接受不法的活体器官也同等重要。吕秀莲副总统并建议组成一委员会，名称暂定为国人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关怀委员会，期盼经由各界的关心与重视，共同维护人权普世价值及台湾民众的健康幸福。
10月20日，欧盟25国首脑非正式会议在芬兰兰地市的西贝柳斯大厦举行，部分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赶到此地，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残暴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学员们呼吁欧盟各国首脑、政府和民众站出来，共同谴责中共暴行，调查制止活摘器官这样灭绝人性的行径。媒体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多位记者对学员做了采访。
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月23日以对真理的追寻为题发表文章，向读者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和中共对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践踏。报道说，在中国以外，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对中共侵犯法轮功人权的谴责，法轮功也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地的普遍关注。
荷兰法轮功学员每周日在海牙和平宫前进行法轮功真相图片展。和平宫是国际人权法庭所在地，也是世界维护人权正义的象征，因而成为荷兰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一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游客。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特别是大陆出来旅游的中国人，敢于突破对中共的恐惧，来进一步了解真相。
本周之际，9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有一例已获确认。张志哲，男，56岁，吉林市昌邑区铁路退休工人，95年曾在铁路公安处工作，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脚骨刺不治自愈。张志哲1999年9月去北京上访，遭到非法抓捕，被绑架到西山看守所、铁路公安处非法关押，又被送到洗脑班迫害。因不放弃修炼，又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1个多月，并勒索罚款3000元。 2001年9月29日晚，张志哲再次被610恶警绑架，恶警用7个电棍折磨他，将他打成重伤，又非法劳教3年。后来因腹部严重积水而执行保外就医。今年11期间，遭延安街管片恶警张良2次上门骚扰，10月17日含冤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7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有298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631宗因学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需要进一步确认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北京朝阳区大法弟子刘素全2001年至2006年被非法关押5年，今年7月从北京女子监狱释放回家。5年的非法关押不曾改变他对大法的信仰。10月24日，邪恶到他家抄家，将刘素全绑架到派出所，希望同修共同帮助刘素全发正念，帮助刘素全早日脱离魔窟。
黑龙江省论江县大法弟子王彦波5年来被绑架关押迫害，现在在监狱新成立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攻坚大队已有6-7个月了。在监狱中每天7个人打他，给他灌迷魂药。现在王彦波已被迫害的精神失常，可是迫害还在继续。特别是攻坚大队王亚丽最没人性，多恶多损的事都能干出来，请大法弟子营救王彦波同修。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大法弟子杨忠红今年9月19日在给恶警梁某的妻子讲真相时被梁妻举报，遭非法抓捕，非法关押在抚松县看守所。恶徒把杨忠红绑到铁椅子上恐吓和用刑。杨忠红的13岁的儿子盛伟忍饥挨饿借了20元钱，在10月16日早上5点多背上3岁的妹妹洋洋到客运站坐车去找妈妈。盛伟一路打听，找到抚松县公安局向恶警要妈妈，恶警竟殴打盛伟。盛伟当时被打昏过去，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4名警察把小盛伟抬胳膊抬腿塞进警车里拉回家。在警车里有一名警察揪掉小盛伟一把头发，满嘴的脏话骂。小盛伟痛苦地说，我现在没有妈妈了，爸爸也找不到了，我和妹妹在家连饭都吃不上，没人做，你们还打我，我也不想活了。第二天小盛伟忍着痛又到抚松县公安局要妈妈。在办公室的大厅里，小盛伟大声哭诉着自己被挨打的经过，整个公安局没有一个人理睬。后来出来4个不法人员把小盛伟抬到客运站，关上车门强行送回家。
2006年10月30日，吉林梨树县大法弟子孟祥奇被吉林省梨树县恶警刘忠平刘峰绑架后被非法关押52天，并在9月8日恶警刘忠平非法抄家时抢走现金1200元、车子、装有钱物的皮箱等，并将抢走的皮箱拿回家。皮箱被孟祥奇家人追回时，发现钱和银行卡都不见了。85岁的姥姥想念自己的好孙子，到恶警刘忠平家去要求他放回自己的外孙，并指责其抢走钱物的可耻行为。刘忠平恼羞成怒，用手指着老太太骂不绝口，并对85岁的老太太大打出手，招来了许多围观群众。当老百姓看到中共警察的丑陋恶行，看到了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后，怨声载道。
本周1222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 本周1222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3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
来自台北、宜兰、瑶竹苗及台中等地的2000余名法轮功学员，10月29日傍晚参加了在台北市立体育场的50年回顾纪念赛及全国秋季田径公开赛的表演。学员们全神贯注、整齐划一的动作，立刻赢得在场所有观众的喝彩。在几个表演团体中，法轮功是唯一被邀请的功法表演团体。主办单位田径协会饶主委在通过亲身了解后，发现法轮功并不是中共负面宣传的那样。他说，法轮功是一个正法正道，在现今道德沦丧的社会，像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更应广为弘传。因此他主动邀请法轮功团体来参与这个历史的时刻，同时让市民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
2006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2日在马国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州新山市举行。十多位学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包括身体健康获得改善、心性上的提高、为制止中共迫害而互相配合讲真相的修炼体会，共同提高。来自吉隆坡的学员交流了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酒瓶和报纸的体会。
10月21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莫尔逊市政厅礼堂举办小型修炼心得交流会，有12位新老学员上台发言。与会者普遍感到，这样的交流促进了大法弟子间比学比修，从同修的发言中对照自己，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共同精进。
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于10月21日至22日参加了在东京涩谷代代木公园举办的2006年 NPO 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日本唐韵艺术团在节日主席台上以法轮功好四个大字为背景，向观众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还表演了中国民族舞扇子舞、富有古唐神韵的花仙舞，并演唱了为你而来等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歌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观众们欣喜地接受了学员们发放的法轮功介绍资料。
10月22日，由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来到中国人聚居地加里峰，展开了弘法促三退活动。下午3点，队伍出发，天国乐团穿街走巷，沿途华人翘首相望，有的一遍遍伸出大拇指，有的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了不起。退党服务中心义工高女士说，法轮功学员们的天国乐团威力真大，今天下午请我办三退的中国同胞就有32名，希望你们能多出来演奏。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两篇大陆大法弟子的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的体会。一，大家一起来解体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在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中说，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在此建议有便利条件的同修去劳教所、监狱近距离发正念。记得看过明慧的报道，有一位妈妈在女儿被非法劳教后住到了附近， 经常近距离发正念，使得被迫害的女儿提前走出魔窟。还有开着修的同修也看到了近距离发正念后劳教所的变化。我们的同修在那里受迫害，这样一是为了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二是震慑邪恶，救度世人。但是提醒同修要注意安全，不建议同修集体去，即使是集体去了，也建议不要聚在一起，很平静的，就是心态纯正的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另外，建议有条件的同修收集劳教所、监狱的具体地址、邮编、电话以及相关人员的手机、家属朋友的联系方式，这样有条件打真相电话的可以打电话，想邮寄真相信件的可以邮寄真相信件，近距离发正念、打真相电话、邮寄真相信件三者合起来运用，同时学法修心，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尽快解体大陆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因素。二，对自己周围的邪恶场所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学习师父的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更感到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对营救同修，更好的使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和传九评劝三退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不要等靠，集体发正念时要配合好，即使没有人协调，针对自己知道的身边的邪恶场所近距离发正念，同样能够有效的解体邪恶因素。东北某市有一座臭名昭著的监狱，曾关押迫害了多名大法弟子。该监狱位于市区内，周围居民区就有很多大法弟子。在一次交流会上，在此地居住的几十位同修就近距离发正念的问题进行切磋，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回去后马上行动起来，除针对监狱尽量增加整点发正念次数之外，有很多老年同修出去买菜时也先绕监狱的围墙走一圈，回来时再绕一圈正念除恶。过了不久，监狱以国际社会要来这里检查为由，把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疏散到环境较宽松的地方，从此该监狱再没关押过大法弟子。同修们悟道，是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使另外空间的邪恶支撑不住了，迫害难以为继，才解体了这个黑窝。现在大陆的很多邪恶场所，尤其城市的公安局、分局、看守所等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周围都有很多同修居住、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这些残存的邪恶就时刻处于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围剿之中，彻底结束集中营、监狱、劳教所、看守所及相关设施对大法弟子非法关押，这一天就会早日到来，为更多的同修整体提高，救度大量众生，开创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两篇关于大陆大法弟子关于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的体会文章。一，也谈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的迫害。同修在248期的明慧周刊上《怎样否定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的交流文章使我感受很深。有的同修一直在消极承受着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有的认为是自身的业力所致，所以使部分同修长期生活拮据。我和同事大法弟子的先生悟道，
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任何干扰我们正实法的邪恶因素都应正念清除，全面否定旧势力在经济上对我们的无理迫害。这里分享一下我们的亲身经历。第一次是我与丈夫决定建立家庭资料点之后，我丈夫工作单位的上级忽然下达工资调整文件，干什么职位拿什么钱。当时他因受邪恶迫害，原本正处级别干副职的工作，工资是正职待遇。如果按文件执行，他的工资收入一年至少要减20000元，也就是现在工资的一半。从我们的情况看，很显然这是邪恶的干扰。我们经过交流，在法上认识，首先从思想上不承认他，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们的经济迫害，使他根本不起作用。因为正念强，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然后我们高密度发正念，到第二天，我发正念感到了天清体透。等到丈夫开工资时，发现他得到的仍是正职待遇。第二次，我丈夫在单位要应聘正职，在入围的考核期，有人举报说他是练法轮功的，意在取消应聘资格。我们在一起交流，认识到无论他精进不精进，邪恶是冲着大法来的，我们必须正念清除，这里绝不是邪恶成凶的乐园，我们齐发正念，彻底清除邪恶在经济上的迫害。正念显神威，我丈夫顺利入选，堂堂正正地当上了原科室的正处长。因为我丈夫的薪水多，加上我工作的收入，我们一直有充足的资金拿出来做真相资料，还有足够的资金正常供孩子上学和生活。我们相信，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迫害的因素减少，大法弟子在经济方面也在发生着改变。各位同修，下面是河北大法弟子清新的文章，读《彻底否认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迫害》一文想到的。看了明慧网《彻底否认旧势力在经济上的干扰迫害》一文，我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各方面的迫害，归正世间不正的理，才能更好地做好师父交给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也是走正为后人修炼留下的路。今天我也和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修炼中的体会。一、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修炼环境的经济迫害。2005年9月，儿子结婚用了我们的住所，我们夫妇在外面租房住。我想，丈夫打工每月1000多元，加上我的工资，能承担得起房租。可是到年底时，丈夫说明年他们董事长要给他们降工资，而这一年他的公司却盈利了。年底结算时，四个领导还分了30多万。我跟他说，创造了效益却克扣工资，这是世间的歪理。我悟到，大法弟子没有偶然的事，这是旧势力利用给他降工资对我们修炼环境的经济迫害。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否定迫害，归正世间不正的理。我向他公司的那几位董事及相关领导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告诉他们的主元神，既然职工给单位创造了效益，就应该给职工正常发工资。结果，丈夫的工资又照常发了。通过这件事，我们悟到，只要念正，师父就能为我们化解一切，破除旧势力的安排，维护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做正实法的事。二、否认旧势力对同修的迫害。 2003年，在我退休之前，我们单位几个大法弟子曾互相配合给单位职工讲大法真相。有一天，同修给他们车间领导讲真相，这个领导由于受恶党的毒害太深，把同修告到了保卫科，还警告职工不要听大法弟子讲真相。保卫科来人收了大法弟子的书，讲了威胁大法弟子的话。我们几个知道此事后，互相切磋交流，悟道这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讲真相的迫害，必须全盘否定，对谁的迫害都是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我们向内找到了讲真相时没有注意发正念的原因，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及时归正了思想。于是当位大法弟子利用公余时间持续不停地接力发正念，同时通知场外大法弟子一起加持，彻底清除操控保卫科人员和车间领导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让另外空间的邪恶全灭，这层空间的问题立即解体，到此截止，不允许存在。同时同修们去找那个告发大法弟子的领导和保卫科人员讲真相，使他们明白了真相，使问题得到顺利的解决。修炼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威力强大，同时见证了师父讲的念一正恶就垮的法理，出自红银二。师父在时时刻刻精心呵护着所有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自己的路，让资料点真正达到遍地开花。我们地区属于建立资料点比较早的地区，资料点建了很多，技术人员能够完成上网、打印、制作书籍、刻录等一系列操作的也不少，但目前各个资料点的运作形式仍然停留在半独立状态，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独立运作。比如酒瓶、光盘、书、粘贴、卡片等资料仍有几个大资料点提供，整个市区周边地区附带临近市县个别地区所用耗材始终依靠一个人购买，各分地区小资料点只负责一小部分真相资料的制作，协调人不断地在所有资料点循环走访。其实这种形式只不过是把一个大型资料点分割成若干小资料点，把设备和人员分散一些，实质上还是统一运作。有些协调人认为这种形式是整体联系、互相圆融的一种体现，其实不然。我理解整体配合、整体联系的内涵，是指我们大法弟子都在法中，以大法为衡量标准，用在法中修出的正念指导自己做事，那么所做的事必然是协调统一的，因为法是圆融的。也就是说，大法弟子思想意识真正融合在一起，没有间隔，才会形成一个无坚不摧、圆融不破的整体，这是真正的聚之成形。而在形式的表现上，应该化之为力，存在于无形之中。资料点遍地开花，越多越好，与明慧单线联系，这样的无形会让邪恶根本无线索可寻。从大方面讲，资料点的运行方式也顺应于宇宙的运行特点。比如整个宇宙在运转，宇宙中所有的星系在运转，其中大大小小的星球都在自转着，星球上每个个体生命也是自我循环的生命体系。那么把资料点看作一个生命，是不是也应该形成独立运行、自动运转这样的玄机呢？每个星球都具备自转的能力，大法弟子更有师父给予的无边法力，
是应该达到政法中要求的状态的。反观我们现在这种统一管理、统筹统销、平均分配类似党文化的大锅饭的运行模式，是不是应该被归正呢？从小方面讲，资料点能否达到真正独立，与参与其中的同修的个人修炼是紧密相关的。每个大法弟子都代表一个宇宙，都应该修出自己在法中独到的认识，具备独立处理一切事物的能力。如果都依赖负责人给加力才能转动，不能独自撑起一片天，那么修到最后如何掌管自己的宇宙呢？而且这个过程也是去掉私心、干事心、攀比心、依赖心、顾虑心、求安逸等心的过程，同时也是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最后达到整体锤炼成功的过程。其实师父什么都能做，为什么不亲自领着我们去做这些事呢？就是要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在不断的提高心性、突破困难中走向圆满，从而成就我们未来的果位和世界。我们大法弟子最终会有自己的世界，里面有许多众生要管，所以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来。尤其是协调人和资料点的同修，更要有独立的意识，让自己负责的资料点真正达到遍地开花。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修炼形式问题与琉璃师所同修切磋。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因素非常的少了，真是念一正，恶就垮，正念强就能抑制住邪恶。经过大法弟子7年多的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大法正的场已经很大了，很多民众对大法弟子的认识都是非常正面的。在这种大环境下，琉璃师所的同修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是可能的，只要正念强，是不会有安全问题的。师尊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的，琉璃师所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绝不是师尊的安排。这种状态毕竟不够纯正，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渐的归正。我理解师尊给每个弟子都安排了符合常人状态又适合正实法的正法修炼之路，只是我们由于观念和执着的阻挡，还没有完全破除邪恶的安排，没有完全归正到师尊安排的路上去。我在一家私企做高级职员，多次参与过公司招聘新员工的工作。公开招聘时，一般填个人简历表，要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面试时再看一下原件，但不很严格，只要对应聘人印象好，没带证件的也有机会到公司试用，只要能胜任工作，就是没有证件的也一样能被录用开始正式工作。因为大家都清楚，在中国大陆花几百元就可以根据需要做出任何用途的假证件，因此没有身份证的同修如果公司需要也会被录用。最近我在人才网上找工作，和两个单位的老总分别见过面，都在适当的谈话时机直接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学员，结果他们的认识都很正面。私人企业各种制度不健全，全社会公认大法学员不贪不占，工作任劳任怨，老板非常愿意录用学员到重要岗位，尤其和钱有关的岗位。到一个新环境，别操之过急，等大家对你认可了，再大面积深入讲真相，会逐渐开创出适合正实法的工作环境。我的亲人中也有一个流离失所的同修，当地警察为了抓他有时骚扰我。在2004年时，市公安局和当地分局的警察都找过我，那时能感觉到他们执法狠，要下大力气对流离失所的同修抓捕，还威胁我必须配合他们找人。我先震慑邪恶，再讲真相。2005年，只电话找过我，还
很容易就给他们讲真相了，还都很愿意听。今年10月1日前，警察在找琉璃师所的同修，他们表示不情愿抓法轮功，还发牢骚，只例行公事，没人认真去找。我们今天修炼的路是要给后人留下做参照的，应该对自己高标准要求，做得更好。希望琉璃师所的同修不要有压力，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好，周围的同修也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再忙也要保证学法时间。师父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尽管师父一再讲要多学法，学好法，但我发现身边的同修一忙起来学法很少，甚至几天不学法。其实不是没时间学法，而是不重视学法和不抓紧时间学法。师父要求我们越最后越精进，而且正法到了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也高了，我们当前必须重视学法。一，抓紧一切可利用时间。同修之间不是必须说和必须做的事，就不要造成互相干扰。看到同修不足，应该给指出来，告诉他要抓紧时间。如果我们每天都不浪费时间，日积月累，我们会增加很多时间。所以合理的安排时间，对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很重要。二，必须识别不易觉察的做事心和正视自己。我有一段时间，同修找我有求必应，甚至没事找事做，还觉得很无私，很充实，很了不起。不知不觉地把做事当做了修炼，邪恶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让你没时间学法，这已经达到了迫害我们的目的。当我们发现同修没时间学法时，应该尽量少找，给他一定的学法时间。当我强调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时，就是在正视自己了，就很危险了。学法也悟不到法理，而当我认识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做事总想着正视法时，法理就不断地点给我，做大法的事基点必须摆正。修炼中我们要做到学法就是学法，发正念就是发正念，这样更好地讲真相，平稳地走好最后的路。建议同修早上学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不重视练功的同修交流。在修炼中，修炼者会遇到各自不同的魔障。我是17岁开始修炼的，自认为年轻身体好，动作只是修炼的辅助手段，觉得只要重视学法修心性就行了。199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练功环境还很好的时候，由于睡魔的干扰，早上总是不情愿地起床，在父母同修的催促下去练功殿。练完功以后，神清气爽，精力倍增，从早到晚上一天的课都不会觉得累。尽管亲身体会到练功的神奇，有时候早上还是被睡魔钻了空子，耽误了练功，特别是冬天。1999年以后，集体练功环境遭到了邪恶的破坏，没有了练功音乐，在家里没能很好的坚持练功。在一次练静功中，我的腿很疼，正是闹心的时候， 我听见师父法身说，你的业力这么大，还不快点消。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要我抓紧时间练功。我还误以为动功没有静功重要，就只练静功。后来参加工作，练功时间少了，看了师父讲的，我们不讲时辰，你子时没练功，功练你了；你辰时没练功，功也在练你；你睡觉了，功也在练你；你走路，功也在练你；你上班，功还在练你。转法轮，就又无偏了，认为反正有功练我，不用我练功，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20多岁的年轻人，却经常出现病业的状态。虽然知道自己是练功人，能坚持否定邪恶对我身体的迫害，但往往被迫害的时间比较长。父母为此一直催促我抓紧时间练功，时间长了，我甚至出现了修炼人不应该有的逆反心理。其实这正是被邪恶可钻的漏洞。之后就出现了面色蜡黄，没有精神，怕冷怕热。下班后老是感到疲惫不堪，回家就想睡觉的不良状态，经常连看书学法都受影响，一看书就想睡觉。然而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有一天我看到海外大法弟子的练功录像，那庄严殊胜的练功场面让我回想起99年以前几百名大法同修在一起练功弘法的场景。我泪流满面，深感愧对师父的恩德。我开始看《法轮佛法大圆满法》，重新规范自己的每一个练功动作。在师父慈悲祥和的练功音乐中，一股一股的暖流通遍我的全身，我感到自己变得很大。在一个空旷的宇宙空间中练功，头顶抱轮时，我明显感到后背像被一个大火炉烤着似的热烘烘的。流畅地练完了5套功法，我内心祥和宁静，特别想看转法轮。捧着转法轮，我读到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感到对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修炼的真正含义是既要修又要练，修与练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既修性又修命，才能做到真正的性命双修，才是真正的修炼中的大法弟子。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阻，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红银因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成都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给我换了新位。近期在我们地区有许多老年大法弟子不同程度的反复出现病业现象，有的几天就好了，有的住了医院2-3次都未见好转，也有走了的。这里我想把自己最近的一次过病业关的情况讲出来和同修交流。在10月21号那天，也是我修炼法轮大法12周年的一天，突然胃部剧烈疼痛，大量呕吐，感觉整个胃在不断的膨胀，胃食道都在燃烧，就像被撒了大量的胡椒粉一样，又辣又烧，真是无法形容的难受，人也快坚持不住了。这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管的，只有师父才能救我。师父已把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从地狱里除了名，阎王是不可能来取命的，这肯定是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 我要全盘否定他们，解体黑手烂鬼，排除一切干扰。当我痛得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喊师父，快救救您的弟子。旧势力如果强行要弟子走，我绝不答应，我一定要师父来接我。任何神魔人都无权动了我。当我说完时，天目中看见师父的法身走到我身边，立即拿出了我腹腔内已烂了的胃，将一个淡黄色的嫩嫩的厚厚的心胃给我换上。我当时是斜靠在床头上的，看着师父给我换胃，胃的接头要与其他器官接在一起时，只见师父双手将接口一对，马上就吻合了。我当时毫无痛感，只感觉非常舒服。我对师父说，我的食道还在痛和发烧。师父对我说，没有关系，食道是好的，会好的。当我看到师父右手里拿着从我腹腔内取出来的已发黑腐烂的胃，我马上对师父说，我赶快发正念化掉它。师父微笑着说，无用。这时我发现床下另外空间还有一个另外同修换下来的烂胃，师父将两个烂胃朝半空中一抛，抛进了万丈深渊的无声之门。无声之门中的恶狼争先恐后的抢着吃。当我的丈夫和儿女们看到我吐得这么厉害，因大量呕吐失水人都变形了时，他们非常害怕担忧。儿子叫我到医院输液，我坚决地对他们说，你们放心，妈是法轮大法修炼人，有师父在管，只要师父一挥手，我的病马上就会好。请你们相信我师父，相信大法，我一定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一瞬间，师父给我换好了胃，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马上把师父给我换胃的事告诉了他们，并告诉他们说，妈现在胃不痛了，也不会再呕吐了。他们感到难以理解，但我真的是好了。这时的我与刚才的我判若两人。我又说，你们可以把这当作神话故事听，到以后真相大显时，你们就是见证人，能够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这次经历使我切身感受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影二，师徒恩。只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坚定地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清除邪党文化，给生命加上正念。现在中国大陆基本上都是在邪党文化强制灌输的畸形环境中长大的，思维方式、说话办事有时带有邪党因素而不自知。但我们大法弟子通过学法加强正念，能很好地认清并清除邪党的因素。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对党文化的认识，让我们共同清除党文化。明慧网公布转法轮第二次改字表，把老同志改为老年人。我理解同志一词即是党文化，再有春节一词也是邪党搞出来的， 我们老辈都叫过年。师父在2002年2月11日问候全世界大法弟子过年好，后来师父在2002年12月31日及2003年1月31日问候全世界大法弟子新年好。我理解师父把过年和元旦都叫做新年，这两个节日和中秋师父是承认的，并为我们规正了教法，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以后再想冒出春节等邪党造的词，立即告诉自己这是党文化，清除它，瞬间就清除了。一次在讲真相过程中，我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就感觉很别扭，一想实事求是不是邪党经常用来欺骗民众的词吗？我为什么要加强它？说明我脑子里有。和同修切磋的时候，我们挖出很多党文化的词，最后一位同修说，那我们以后就互相监督。大家都笑了，监督不又是邪党的做法吗？邪党才时时盯着别人，互相整，搞内斗。我有个2岁的外甥女，经常尿裤子，我就打她，打时觉得整人挺痛快，解恨。整人恨这些邪党因素一下就暴露出来了。个人的观念知道治别人治不了，可是治一个小孩就容易了。原来以为我是一个修炼人，绝不会去治别人，现在才明白对恶党邪灵的九大基因认识不清的话，也会受其支配并表现出来，如不让人说话、推责任、要挟、好表现自己、不信我治不了你等等。我觉得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采取绝食反迫害的方法也没摆脱党文化。我比较赞同同修的认识，邪党本来就不把人命当回事儿，你在绝食轻视自己的生命，不正上了他的当？当然也有一些还有一些良心的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绝食可能会唤醒他们的良心，让他们产生正念。有2次和丈夫闹矛盾，话说得重一点，离婚的念头一下就冒出来。我也很奇怪，本来顶2句也没什么，为什么老是想到离婚呢？首先找出自己想逃避这颗心，还觉得没挖到底儿，那时又胡思乱想开了，要是离了婚，我公婆肯定后悔，上哪儿去找我这样的好媳妇儿？知道这不是自己，我使劲往下压，压着压着，我一下找到了，这不是邪灵想整人的那一套吗？我做得这么好，你们平时不珍惜，我非得治治你们，看离了婚，你们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师父举过我非得治治他的例子，原来以为说别人，现在终于醒悟，我也有啊。认识上来，马上离婚的念头就消失了。前几天出现一个亲人同修出事的假象，当时那个怕心和观念就翻出来了，但知道正念抵制。无论怎样，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这一切假象。虽然有正念，可不好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我就在心里说，暴露出来就解体。不知什么时候就不往外翻了，真的解体了。我这才明白正念呀，真的是正念的作用。由此我又悟到，任何事情任何想法都有正反同出的道理。比如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如果当时想师父讲的宵夜，我是在宵夜，不管它，那身体难受时就起宵夜的作用，师父真的给消很多业。如果认识不上来，我怎么病了，这怎么办呢？那真的是病，出现被抓的假象。如果正念出来了，师父讲了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赶快向内找，一定把这次被抓当作是提高自己讲清真相的好机会。那真的没有迫害，没有邪恶，只有修炼和救度众生。如果用人心想，我受到迫害了，这就可能把迫害求来了，就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修去了。现在我认识到，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要用正念，发现同修的不足，不要再埋怨，也不要再说你太执着了，善意地告诉他，你一定要放下这执着，讲真相时给对方加上一念，你一定要明白真相，认清清除了邪党文化，会使我们更加理智，正念更强。作为一个常人，清除了党文化，邪灵就束缚不了他，就会使他们得救。